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基本上是从一开始就参加，然后也差不多是每一次都有去。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政府退这个条例是对我们香港人的那个安全是有威胁的，觉得说因为我们香港人就是不太相信中国大陆的那个法律法治
啊。那么很多人说其实香港年轻人是因为贫富差距、房价或者是香港的经济的一些状况这些因素积怨已久，你自己个人觉得话这些因素占据你去走上街头抗议的百分之几？
运动里面经过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暴力，他们没有为这个去负责任，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不是单单的一个条例的问题，而是背后整个香港的政治的制度的问题。因为我们香港在立法会没有这个普选，然后这个就是背后为什么政府可以强行推这个条例，然后不管多少人站出来游行去反对。我们就觉得这个不是单单的一个条例的问题，而是背后一重一重的制度的问题。经济这个问题是严重的，特别是基层方面的人，因为好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家庭方面的帮助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买到自己的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因素去解释这一场运动，因为可能香港人在钱这方面的看的没有自由那么重，这是我的想法。因为其实经济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这个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因素去说明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制度有问题，这个制度的不公平的地方，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体现的表现出来的地方。
你在参加这个抗议活动的时候，你自己本身是通过哪些渠道？像你最初走上街头是看了什么样的网站或者是媒体或者是什么样身边的朋友召集的？
其实一开始也是就从电视上面可能是从 Facebook 上面看到不同的新闻去谈论这个送终的这个条例的问题，然后自己再去研究一下，就发现真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争议的地方要去解决，所以就觉得应该要提出这个问题让政府去考虑一下。但是从三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政府都从来没有就是回应过这种民间这种意见，所以到了六月份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那个九号的那个游行。我身边也有蛮多的朋友，就是一起出去参加那个游行。当然，大家参加的次数也不同，但是基本上想法都是蛮相同的。可能有些人就比较没有那么进取，可能觉得那个条例撤回就好了。但是当然有些朋友就他们会要求更多，比如说就是现在你也发现我们那个诉求已经改变了。
自己是学国际关系的，你也可能关注很多国际上面的一些政策分析者对目前香港局势的一个判断。那么很多分析员呢都是认为其实北京政府不大可能会对这个五大诉求让步，如果说政府一直没有回应，那么组织者也一直号召。就你自己来说的话，你觉得你能坚持到多久？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一直坚持到底的。因为我们现在香港的情况也是一定是退无可退的地步，这是我觉得。其实我是同意的那个分析说中央政府或者是香港政府不太有这个可能去让步。其实我们很多香港人都明白这一点的，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也没有让步的那个空间。因为一路走过来，从1997年到现在，我们香港人已经让步了很多次，比如说那个也出去抗议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成功。然后到现在的这个点，香港很多就是一直种下来的政治的腐败、制度的腐败，都是全部都呈现出来了。那如果我们现在还去让步的话，我们很多人都觉得香港就是会另外一个新疆。
作为抗议者之一的话，会不会害怕继续下去会对香港的经济包括一些其他市民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呢？
会的，我们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想不到任何方法可以不影响经济不影响民生的情况下可以让政府去回应我们大众的诉求。因为我们已经尝过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游行其他不合作的运动，但是政府都依然 不去回应我们。当然有些人可能是认为我们出去抗议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是对他们的不公平，但是从一开始就是出去抗议的人也是受到一种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受到政府那个制度上的暴力，去强行通过很多人都不支持的那个条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应该去为我们会出去抗议的人去想一下，为什么他们最错又出去做这个运动。当然如果我们不出去的话，我们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但是我们自己本来也是受影响的一群，那谁会为我们做主呢？所以最后其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只有政府这一方。
那么我也知道抗议者里面是分非常和平的抗议者，可能也有一些在游行结束之后会跟警察去提倡跟警察对峙的一些抗议者，你是属于哪一类？
其实我是两类人的，我都是啊，我会参加和平的游行，然后但是过后我也会留下来跟警方去对峙。其实这个感受我是蛮深的，就是我们觉得可以支持到现在这个运动还可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出去参加游行的人，他们会尝试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人，他会选择用比较暴力的方式去争取他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也参加了那个和平的游行，他们觉得发现政府是不会理会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启这个想法有一点改变，就觉得和平的游行其实真的没有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理我们，所以他们其实会同情或者是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把那个行动升级，然后用一些暴力。其实因为你看暴力的这个情况，也要看一下警方用的暴力。警方其实是用了很多不合理的暴力，然后违反了很多警力的暴力去对付抗议的人。所以如果再看那个很大的 picture 的画面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本来是不同意暴力的人，现在他们这个想法也开始有一点转变，开始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去用暴力，因为他们其实本来也受到了很多暴力的对待。
当你成为另外一类去跟警方对峙的时候，你是期望通过这种跟警方对峙的方式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其实留下来跟那个警方去对峙的是其中一个目的是增加政府的管制的成本，因为他们政府现在都是想利用警方来解决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也不可以让这个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下来继续去抗争，不然的话万一出来我们就走了，那这个不就走回了走那个回头路，就走到和平游行那方面吗？另一方面政府也不会理我们，那如果警方一出来我们就走了，就不做什么东西，然后改天再出来又再游行的话，其实就好像重复走一条失败的路，所以我们就寻找一条新的路去做不同方式的抗争。
作为跟警方对峙的抗议者的话，你觉得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是不是真的滥用了武力？我们了解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的游行抗议中，警方他们也会动用一定程度的武力，直接是取决于抗议者对警方的袭击的程度。那你自己自身觉得警方是非常过度的滥用武力，还是说他们只是在自我防卫？
其实我是觉得他们是用了就是很过分，还有就是不合法的武力，因为其实警方有他自己的规范和条例去说明，去限制他们使用武力的程度，但很明显的是他们没有就是遵从这个条例去使用他们的武力。就比如说如果他去捕了一个人之后，那个人没有做出反抗的话，其实你不可以去打他，但是从很多的影片上面都看到警方是去捕了那个人以后还用那个军戟去打他，然后去剃他的头，这个是肯定是不必要的武力来的。警方在执法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执法那么简单，他还是在发泄自己一些情绪出来。我们出去抗争的时候，他们也要去上班，然后没有办法去下班，然后把很多抗争者当成了敌人。
那你自己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六月初参加的时候到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其实也有的，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地方就是我看到就是香港人跟我本来认识的不太一样，因为在香港一般生活的时候都觉得大家都很这是很自私的，不去没有太理会别人的感受。但是在这一场运动里面看到，就是其实香港人是很爱自己，很爱这个家，也很爱这个家里面其他的人。因为其实我们去街头上面抗议的人，大家都不认识大家，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大家的容貌，但是也可以一直的互相去帮助别人，互相去帮助。这个是一般在香港生活的情况下是看不到的。然后这个其实也让我觉得挺开心的，但是也有很悲观的状态，就是我发觉就好像刚刚你也说过，这个运动好像就是没有一条出路。因为我们知道政府让步的空间也没有一条路可以走下去。其实我是觉得很悲观的。
关于这个在深圳集结的武警的画面，跟一些消息散布出来，我相信很多抗议者都会看到这些新闻呢。对于你们来讲的话，会不会害怕？
其实害怕是一定会的，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分析过，就是中央真的会派武警进香港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香港在国职建的那个地位是很高的，特别是它是一个国职的金融的中心。如果中央政府真的去派那个武警来香港的话，其实就等于向全世界去宣布这个一国两制已经完了。我们的想法就是中国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牺牲香港，因为香港其实现在对在经济方面对中国大陆是很重要的。但是万一如果说他们真的派那个武警进来香港，我们当然就回家休息啊。对，那如果他们撤走了，我们还是会重新再出来。
最近中央宣布了一些对深圳的改革的措施，有没有担心过其实中央政府会放弃香港的特殊的经济地位？
因为我其实对香港的地位是很有信心的。
嗯，
其实中央政府一直说要用上海要用深圳去取代香港，但是说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不是因为他们上海深圳里面的人他们的实力不够，不是因为他们的钱不够，是因为制度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是没有去对外完全开放的一个经济体，但是香港是一定完全开放的。所以其实从一个从国资的角度去看的话，他们是会相信香港多于相信大陆里面任何一个城市的制度。所以我觉得香港不可取代的是制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那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中央真的要去在香港的话，他们不自己从内部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有一些抗议者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会举英国和美国的旗帜，也有一些会呼吁香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你觉得现在运动有没有走向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么一类人变得越来越多了？
基本上运动就是没有走向一个什么港独啊那方面的，没有太多关于港独的那方面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直流传的消息就是说什么香港人这个运动是港独的运动什么什么，其实我是很不理解的。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因为他们就是大陆的资讯那个封锁然后很厉害，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全面的那个在香港的资讯。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基本上我们都是坚持那五大诉求而已。当然有些人会举那个英国旗、美国旗，要举那个香港独立的旗，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自由。然后在民主社会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去自己的言论自由。其实我们也有想到现在可能解决了现在的问题，那过后30年怎么办？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所以可能有些人都会就因着这个问题，因着可能30年后的问题，就提出了各种方式，可能港独是一个方式，可能有些人说永续那个基本法也是另外一个方式。但是现在这个点来说，其实这个运动基本都是五大诉求。
你觉得在跟警方对峙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过任何的一些其他国家的建议？
这方面的建议肯定会有的，但是不是切从外国的市场上他们说的外国的势力给我们的。其实你可以在 就是在网上看到很多不同的影片，就其他国家的抗争者，他们如果是抗争，其他不同的方式也有，就可能看到法国的他们那种黄背心的那个示威者怎么去跟警方对峙，这个如果我们从网上面看到，那
你可不可以说是外国的势力在我们这个不可能的吗？因为就是你们自己其实自己去寻找的，对，没错。嗯，所以你不认同有些人认为香港年轻人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外部势力的影响跟煽动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如果真的有这个外部的势力的话，我们也不可能那个装备这么差，就这样。<笑>
一顶那个很普通的头盔啊，然后什么武器也都没有啊，然后拿一把扇就当武士，这个是不可能的。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